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11号，公元2002年11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仰卓雍措湖内鱼群遭大量捕捞运往中国各地，昌都地区本民族文化逐年衰退，美国将继续与中国领导人在人权宗教方面共同努力。下面请听新闻节目。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南面的兰喀子县内，被西藏人民视为圣湖的仰卓雍措湖，近几年来由于湖中丰富的鱼群被大量捕捞运往中国各省市出售，从而极大地触怒了当地居住的西藏人民。他们认为这是在侮辱西藏传统的宗教信仰，破坏神圣的圣湖。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发来消息，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洛桑向本台记者叙述了他在仰卓雍措湖附近所亲眼目睹的事实。自中国政府以开发为由在圣湖实施大型水电站施工项目以来，至今仰卓雍措湖已经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以往清澈的湖水受到严重的污染，湖中的鱼群也同样遭到任意捕捞而面临濒临。罗桑透露，
仰卓雍措大概是有相当的前面第四组小的，他等的卡拉萨斯家乡不是就小的扛不开下去，扛不进了。
特别是今年以来，大量汉人明目张胆的在仰卓雍措湖附近建起临时居住的房屋，昼夜开始在湖中捕捞鱼群，将大量鱼群运往中国各地区出售。消息透露人罗桑表示，对于这种侮辱西藏人民传统信仰习俗、破坏环境的行为，地方居住的农牧民向拉喀子县有关部门提出强烈反应，要求政府制止非法捕捞圣湖鱼群的行为。但是拉喀子县官员不仅没有制止，而且还称如果阻碍或抗议捕捞鱼群者，将给予严重惩罚，以此对藏人提出恐吓。仰卓雍措湖为西藏四大有名的雍措，湖面海拔4441米，湖水面积638平方公里，湖岸线长达250多公里，湖水深度30至40米，最深处在湖的东部及湖中帕多岛的南部一带近60米。该湖是一个雨水、雪水、冰川混合补给类型的湖泊，是随着西藏高原隆升过程中陷落而形成的。据历史记载，在大约100万年前以前，仰卓雍措湖由外流湖变成了内流湖，湖中浮游生物种类繁多。据西藏有关部门估计，湖内鱼类隐藏量可达4至6亿斤，故有西藏鱼库之称。另外，湖中还有黄鸭、灰鸭、沙鸥等多种水禽。随着中国大量移民西藏的政策，目前这些珍稀飞禽和圣湖正在面临枯黄绝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昌都专区边巴县境内各学校的学费不断的上涨，从而使学生辍学现象日渐严重。由于学校本身教学条件不成熟，学生吸收的知识极为有限，导致辍学学生在社会上既不能靠文化水平找到工作，也不能适应体力劳动，生活上造成的困难直接给学生家长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压力和负担。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慈盛发来消息，近来
西藏昌都专区边坝县境内教育部门在各校中实施的收费政策和对藏文化的严重歧视，在当地藏人中引起强烈的不满。据一位来自该地区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中国国家教育部门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教育系统，特别是农村一带，对子女已达入学年龄者要做到送子女入学的教育工作，并宣称凡发现已达入学年龄者却擅自留在家中不让子女上学的家长就做罚款处理。这项教育政策在昌都专区边坝县实施后，每户家庭为了子女能够拥有光明的前途，都一致争取送子女上学。消息透露人表示，家长每天将辛辛苦苦得来的钱供子女上学，而学生所学的知识远远不足家长所付的学费，大部分学生因赶不上以中文为主的课程，成绩一年不如一年，加上学校不断索取学费，严重造成学生的返学思潮，而辍学为农的学生不适应农田的体力劳动，在社会上又找不到工作，所以很多家长设法借钱让子女流亡到印度，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免费学校中求学。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地方中国政府对昌都边坝境内实施不送子女入学予以罚款的政策，其实不是真正关心和重视西藏的教育事业。如果正如他们所说，就不应该每学期增加学费，让贫困家庭承受这么大的经济负担。据介绍，当地藏人的子女陆续出现辍学现象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学费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学校对藏文化的歧视现象。很多家长认为，制定每天一节的藏文课，而其余课程按中文授课，是无法满足学生对学习本民族文化的需求。对此，当地藏人一再呼吁教育部门重新考虑加强重视藏文化的教育，但是当局对群众的反应一直保持冷淡，加之学费的不断上涨，使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由于经济压力过大，不得不要求子女辍学返家。 英国 BBC 消息，对中国领导层在刚刚结束的十六大上进行的权力交接，美俄两国都做出了反应，表示愿意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继续发展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在昨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莫斯科方面一直密切关注中共高层目前正在进行的权力交接，而且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北京方面继续维持中俄两国关系的意愿。声明还说，俄罗斯方面渴望尽快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会面，讨论在各个领域发展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两国在国际领域内的合作。而美国白宫方面也对中国的政治变化做出了回应，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麦克马克拒绝具体的评论中共的权力交接，表示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过他强调，美国将继续与中国领导人在与双方利益有关的各种议题上，包括经济联系、人权和宗教自由等方面共同努力。在星期四闭幕的中共十六大上，上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除了胡锦涛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内的其余六名政治局常委均没有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意味着他们将从党内职位退下来。广泛的预料，今年59岁的胡锦涛在今天举行的十六大一中全会上正式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共新一任的总书记。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拜访印度似乎向我提供了一次我早想从与中国的繁忙的接触和一无所获的争执中撤退的机会，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不仅如此，我还希望这提供我一次机会请教与尼赫鲁先生和别的民主领袖以及圣哲甘地的信徒们。我不能夸张我们西藏的孤立的政治感情，我知道我在国际政治上缺乏经验，但我国任何别人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别国也像我们一样面临了这样的处境，而大量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存在于民主世界，但如今任何一点都无裨于我们。我们得由未经训练的本能来行事，我们急切需要明智的赋予同情的指教。我之想去尚有别的原因，我们曾与英国的印度有着长期友好的接触，事实上那是我们与所有西方世界唯一的接触，但由于印度的权力转移到印度政府，我们与印度的政治接触因而淡化。我坚信我们应当重建这接触而巩固之，把它作为通向容忍和自由的世界的生命线。前往印度还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西藏人也在得知这一邀请并通过我的官员催促我接受。因为我提及的所有原因，除了那些有关于我而尚无关于他们的之外，即我必须从当务之急的政治困难中撤退。但仅仅想去是不够的，如果中国人不想我去，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我，因此我得先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与范明将军商量，他是最初住于拉萨并作为中国高级代表的，他开始说只可以向我提些建议，但他所说的无疑的多是些我不得不接受的建议。他这么说，我的心沉下来了。他说为了安全的原因，我的印度之行是不合适的。他还以为由于筹备委员会尚有许多事要做，我作为主席理应留在拉萨。然后像是宽慰，他补充说那邀请毕竟只来自宗教组织而不是印度政府，因此我大可不必接受，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派些代表去。我十分失望，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这一希望。我推迟指派代表，也没有告知马哈菩提学会我的不能前往。四个月后，约是1956年的10月中旬，那将军再次建议我指派代表，因为名单必须事先送往印度。然后我安排了一支以我的副经师为首的代表团来代表我。但11月1日或是2日，他再来见我，并承认中国政府于10月1日收到印度政府的电报，邀请我和班禅喇嘛为这一庆祝活动的客人。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考虑，而且认为如果我想去我就可以去，我们愉快，拉萨人民也一样。但在范明将军告诉我这一邀请之前，印度驻拉萨总领事已告诉了别的几个人，而且传开了。当然我个人推断中国要想把这邀请保密，直到对我为时过晚而不可接受。现在仅仅是由于这一披露才被迫打定了主意。我准备启程，在我离开拉萨之前，张经武将军刚从中国来作为常驻代表，我被当作小学生领受了他的长篇大论。我发现很有趣，也许那并非他故意如此。他说匈牙利和波兰有点乱子。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